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5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英国警方称，发生在曼彻斯特的袭击属于孤狼恐怖袭击。美军在也门的反恐行动当中击毙了多名基地激进分子。美国和越南领导人将举行会晤，预计南中国海问题是讨论的问题之一。另外，在台海关系恶化之际，台湾军方昨天开始实弹军演。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两条新闻。英国警方表示，星期一夜间在英格兰曼彻斯特一个音乐场会场外面发生的爆炸事件已经导致至少22人丧生，59人受伤。大曼彻斯特警察局的局长霍普金斯在星期二表示，警方目前正在把事件当作恐怖袭击事件。他说，目前的阶段我们认为昨晚的袭击事件是由一名男子所为。霍普金斯说，调查人员相信这名袭击者携带简易的爆炸装置之后引爆，袭击者本人当场身亡。霍普金斯说，警方正在跟反恐和情报官员一道合作，找出有关袭击者的更多的细节，当务之急是要确定他是单独的行动还是属于一个组织网络。爆炸发生在美国流行歌星阿里亚娜·格兰德举办音乐会的尾声，拥有21000个座位的曼彻斯特体育馆的走廊上。爆炸事件发生之后，格兰德在推特上写道，心都碎了，从我的心底我真的非常对不起，我难以言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表示，她的心绪和她所称的可怕的恐怖袭击事件的遇难者同在。另外，美首相和英国反对党工党领袖柯本同意暂停6月8号英国选举之前的竞选活动。美国军方表示，在也门进行的一次反恐行动当中击毙了7名基地组织也门分支的激进分子。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二在马里布省进行的袭击行动当中，美军使用空袭和轻武器在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一处地点击毙了这些激进分子。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类似这样的攻击行动会得到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内部配置、能力和意图等等信息，让我们得以继续的追剿、干扰并且削弱这个组织。美国表示，此次行动是在也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美国战机和无人机今年3月在也门其他地区也针对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采取了空袭行动。另外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触摸了耶路撒冷的西墙，这是在任美国领导人首次访问这处犹太教圣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川普访问西墙时，身边没有以色列领导人的陪同，不过他们对这次参访表示了欢迎。身为基督徒的川普戴着黑色的犹太圆顶小帽，独自走到这面巨大的石墙前。他把右手放在墙上，大约30秒，然后按照传统把一张小小的祈祷字条塞进墙缝。早些时候，以色列方面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陪同川普参访西墙，但这一要求被美国代表团拒绝。美方说，西墙是西岸的一部分。以色列在1967年6日战争中吞并的土地包括约旦河西岸。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否达成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问题上，耶路撒冷的未来地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双方都认为耶路撒冷是自己的首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在这次出访的第一站呢是沙特阿拉伯。川普总统星期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进行了一场受到广泛期待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呼吁穆斯林领袖消灭极端主义，称这是善与恶的战争。川普总统还阐述了他计划中的美国对中东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讲话中传递了和解的信息，同时给穆斯林领袖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挑战。
只有你们的国家驱逐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把他们赶出去，把他们从你们的礼拜场所赶出去，从你们的社区赶出去。
川普在谈到伊斯兰教时口气明显变得温和，称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信仰之一，并淡化了宗教文明之间的冲突。
这并非不同信仰、不同派别和不同文明之间的战斗，这是善与恶的斗争。
川普的讲话也意在抚慰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他们中许多人对历任美国总统提到人权问题都感到不悦。
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来讲课的，我们不是要告诉别人如何去生活、做什么、怎么做或者信仰什么。相反，我们来是为了以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为基础建立伙伴关系。
川普总统的立场与奥巴马2009年在开罗表达的立场有所差别。奥巴马当年提出以人权为基础，与穆斯林世界开启新篇章。川普的言论也和他竞选时的说法有所不同。大选时，川普宣称伊斯兰仇恨我们，并提出要全面阻止穆斯林入境美国。川普沙特之行几乎没有提到人权，而是专注于商业合作和武器交易。
对美国投资上千亿美元，带来工作、工作、工作。
这个信息受到一些阿拉伯世界领导人的欢迎，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为了让川普感到宾至如归而不惜代价。但乔治城大学的研究员乔瑟琳·西萨利表示，目前还不确定阿拉伯领导人会如何回应川普打击极端主义者的呼吁。
现实是，这些领导人本身在那些生活在严厉政权下的民众心目中没有威信。这些政权使用的政治暴力和极端主义者一样多。
川普接下来将赴以色列与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随后将前往伯利恒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会面。在之后，川普会前往梵蒂冈拜访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越南总理阮春富将于下个星期访问美国。这位越南总理希望从美国那里得到信息，在帮助中南亚地区抵抗中国在有争议的大片海域扩张的问题上，美国未来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越南总理阮春福下星期将成为川普一月就任总统以来首位访问白宫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预计贸易和南中国海争端将是重要议题。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中国和台湾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全部或部分主权。川普的前任奥巴马总统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在防务方面帮助东南亚国家应对北京，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川普政府的政策方向。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穆瑞·希伯特说，
作为第一位访问华盛顿的东南亚领导人，越南总理会希望探讨美国与更广泛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接触交流的计划与目标。越南也希望了解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政策与战略，以及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尤其是当下华盛顿希望北京约束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继续令东南亚国家感到担忧，包括派遣海警船穿越其专属经济区，并且在南中国海建造可以安装雷达系统和起降战斗机的人造岛屿。 奥巴马去年解除了对越南的杀伤性武器禁运，在2014年的时候加强了与菲律宾的联合海军演习，同时派遣军舰在中国海洋深索范围内的水域航行，这些都令北京愤怒。北京认为华盛顿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深索，但却涉入其中。华盛顿坚称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是航行自由。中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对那片蕴含丰富渔业和油气资源的海洋的95%的海域提出了权力申索。川普正在试图与中国合作，遏制朝鲜的武器扩散。朝鲜在许多方面主要依赖北京的援助与支持。一些分析人士说，川普可能暂时从海洋争议问题上抽身，以便与美国政府在冷战后通常视为全球政治对手的中国改善关系。胡志明市的贝克麦坚石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弗雷德里克·伯克说，
他们不需要真的把话说出来，但是让东南亚国家看到美国仍然是参与其中，这是非常重要的。
专家认为，越南希望获得美国更强有力的支持，以便平衡与老对手中国之间不断增进的但又令人不安的经贸关系。为了减少华盛顿的影响，中国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就管控争议问题进行一对一的谈判。北京有时给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和投资，比如推动大批中国人到越南旅游。上个星期，中国和10个东南亚国家就目的是避免海上意外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草案达成一致。中国将此搁置了5年多才最终同意。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布莱恩·艾勒说，
所有东南亚国家往往都会跟大国玩对冲战略，没有一个国家想要太深入中国或者美国或者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历史上有太多的教训显示那是条错误的道路。
在其他议题方面，预计这位去年上任的越南总理还会提醒川普政府美国做出的清理有毒沉寂的承诺。美国在1961年到1972年间的越战期间，向越南450万英亩的土地上喷洒了这种落叶剂。分析人士认为，阮春福也还会与川普政府讨论美国在1月做出的双边自贸协议的谈判承诺。这项双边协议将取代12国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越南经济依赖出口，如果加入削减关税的协议，将对越南有利。华盛顿在今年1月，也就是签署 TPP 的一年之后，退出了这项协议。但是川普说，美国政府将会考虑双边协议，但条件是美方判定这些协议更符合美国利益。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北京会见韩国新总统文在寅的特使时，展现出愿意改善中韩关系的意愿。不过有美国学者认为，在文在寅即将访美之际，美国需要更加努力地维护美韩的盟友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星期五在北京会见韩国新当选总统文在寅的特使李海赞时说，中韩关系处于关键阶段，中国愿意推动中韩关系早日回到正常轨道。文在寅上任前主张奉行与朝鲜接触的阳光政策，反对在半岛部署美军萨德反导弹系统，主张韩国应该奉行独立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新华社的报道说，李海赞对习近平表示，充分理解中方的有关重大关切，愿意同中方加紧沟通协调，探讨妥善解决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美国自由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亚当·芒特星期五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中韩关系最近迅速回暖，这对美韩联盟的影响值得警觉。芒特说，
韩国试图像以前那样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游走，如果他们继续收到美国不一致的信号，这样的韩国是靠不住的。
美国总统川普四月底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主张让韩国分担部署萨德系统的开销，批评并誓言废除美韩贸易协议。批评者认为，这样的言辞将让美韩两国越走越远。美国进步中心的学者芒特说，现在不是重新对那些协议进行谈判的合适时机，这样做毫无益处。他说，
我认为美韩联盟现在形势严峻，本届政府让这一联盟的凝聚力处于危险的境地。在文在寅六月访问华盛顿之前，这一方面急需取得进展。
据美联社报道，李海赞在会见习近平之前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外长王毅讨论了如何遏制朝鲜的武器项目以及萨德部署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影响。预计文在寅将在六月底访问华盛顿。文在寅在上任后表示，他与川普在朝鲜问题上的看法一致。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印度抵制北京“一带一路”峰会之后，印度加入核供应集团 NSG 的前景在中国的阻挠下，近期可能难以实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预计核供应国集团下个月将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举行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中国对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立场没有变化。印度不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印度认为这一条约具有歧视性，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但是中国主张核供应国集团的新成员申请国需要签署核不扩散协议。核供应国集团是由有核供应能力的国家组成的组织，成立于1975年，参与国际防止核扩散以及核出口管制的努力，目前有45个成员国。印度去年5月提出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之后，其区域竞争对手巴基斯坦也随即提出申请。外界认为，巴基斯坦是在中国的暗示下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中国在这一组织的会议上主张，要以协商的方式，通过基于标准的程序，以两步走的政府间进程处理非核不扩散协议缔约国的申请环节，先达成一个非歧视性、适用于所有非核不扩散协议缔约国的解决方案，然后再讨论具体的申请案例。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印政策研究项目副主任卡尔凯蒂耶辛格对美国之音说，这一过程虽然会拖延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进程，但是标准一旦确立，印度通过审议的可能性大于对手巴基斯坦。辛格说，
我想这会推迟印度加入这一组织的进程，印度不会对这个过程感到满意。不过如果这个机制真的建立起来，这可能也会降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因为巴基斯坦也会被纳入这一机制，但很有可能不会通过，而印度更有可能通过这个过程。
辛格认为，印度对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渴望是寻求在国际组织争取大国地位努力的一部分。他说，
印度希望在国际舞台上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超级大国，印度也在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获得一个永久席位。要在这样的台面上获得席位，需要和世界各国进行社交，所以需要加入其他多边论坛。核供应集团就是这样一个让印度可以施加影响的关键组织，让印度可以有机会证明自己是负责任的，应该在安理会获得一席之地。
辛格说，成为核供应国集团成员不仅能让成员国有渠道获得其他国家的技术，也提供了一个可以让成员可以销售技术的市场，这可以促进印度国内核领域技术的发展。但是中国官方媒体说，印度已经与多个国家签署双边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这比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对印度来说更具实质意义。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参议院已经确定爱奥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为驻华大使。星期一，参议院以82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了对他的任命。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这位大使的反对票都来自民主党。布兰斯塔德说，他打算运用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长达数十年的关系来推动美国和国际利益。两人于1985年见面时，习近平当时是地方官员，率领农业贸易代表团访问爱奥华州。爱奥华州是农业州，习近平把70岁的布兰斯塔德称作老朋友。布兰斯塔德担任州政府掌舵人总计22年多，是美国任职最长的州长，现在是在他的第六个任期当中。爱奥华州的副州长金·雷诺兹将接替他的职务，成为爱奥华州第一位女州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纽约时报最近刊登报道说，美国在中国的间谍网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致多名线人被处死。纽约时报周末这篇独家报道引起了除了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世界媒体的高度的重视，纷纷的转载。不过报道只是笼统的说，从2010年到2012年这几年，至少有十几名中情局在中国的线人被处死。报道说，中国处死或监禁了18名到20人。另外呢，纽时这篇独家报道呢，并没有透露任何一个消息来源的申猴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任何一个被处死线民的名字，这点也引起观察人士的关注。那么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媒体观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纽时的报道和中国的防谍网的现状。接下来是报这篇栏目的录音。
海涛，首先跟我们谈谈纽时的这篇报道具体都说了些什么。
它是星期六出来的英文版，那么中文版呢，一直到星期一它刚出来。它主要就是说，从2010年到2012年这两年期间，就是美国主要是中情局啊 CIA 在中国部的这个间谍网遭到了就是很大的破坏。就是有多名这个线民被中国当局逮捕，还有的被中国当局处死。那么他主要就是说这一点，然后他就详细的分析了他采访了几位就是不愿意透露的这个情报官员的名字。那么他从这里头分析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情况到底是哪里出了漏洞，是 CIA 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自己出了问题，还是在中国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特工他们自己有问题等等。他从各方面，还是中国这个侵入了 CIA 中央情报局的这个电脑系统，得知了他们在中国的线民的这个消息这个来源情况来源背景材料，才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分析了这么几种情况。
那他有得出具体的结论吗？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这个原因问题上，
他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这个结论，就是因为刚才那点你也提到了，就是说他没有提到具体的哪一位官员，比方说 CIA 的前什么什么主任、中国事务主任谁谁谁怎么怎么说，他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他只是笼统的说，由于他这些人不愿意透露姓名、不愿意透露身份，他们就是不好就是透露他们，他只是用前官员、美国政府前官员，然后谈到中国的线民呢，他也没有提供任何的一个案子。也没有提供这个案子发生在哪一年，这些线民因为什么案子而被中国政府逮捕或者处死了，所以这些方面他都没有提供，他只是笼统的给了个数据，结果外头的中文媒体就大肆的猜测，有的说是有12名这个中国线民被处死，有的说有20多线民中国线民被处死，就是这个具体数字方面，海外媒体的报道尽管都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同一篇英文报道，但是好多数字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些数字都是很笼统的数字，而且这篇报道当中没有给出具体的人名、消息来源的名字也没有，然后这个被处死的线民的名字也没有，这一点说明了什么？海外媒体有怎样的分析？
先说海外媒体，海外媒体大家都是一看这个题材很这个抓眼球，而且挺敏感的，所以大家都纷纷转载《纽约时报》的文章。没有就是一个媒体具体提出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这篇报道存在什么样的这个瑕疵。那么关键是我们要谈一下中国政府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今天星期一的这个记者会上，他就 完全否定了有这么一回事。然后中国的两家报纸《环球时报》发表文章也谈到这个事，说美国的这些专家和记者，他们《零零七》电影看的太多了，就是给我们栽赃。还有就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那个公众号《侠客岛》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也提到了就是纽时的这篇报道，基本上也是就是调侃嘲笑的口吻来说，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了法治，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普莱斯在星期一的时候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第70届大会上发言，他说美国对台湾没有能够获邀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感到失望，还说美国致力于让台湾不被排除在世卫组织之外。那么在一天前，普莱斯会晤了被世卫大会拒之门外的台湾卫生部长陈时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普莱斯在世界卫生大会下午的一般讨论议程中发言，他说美国致力于促进国际间以合作、透明化及有效方式来处理感染性疫情的爆发，这些疾病不分国界，可以快速散播到全世界各地，因此希望下一任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人能够将包括流行性疾病在内的全球健康威胁列为最优先议题。也因为疾病的防治不能有缺口，普莱斯表示美国对今年台湾未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感到失望。普莱斯说
And we will work to enable all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prevent, detect, respond to,
我们致力于促进世界上所有国家具有能力预防、侦测、回应、减缓并控制传染性疾病爆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表达美国的失望，因为与过去八年的做法相反，台湾没有受邀观察今年的大会。美国致力于让台湾不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外。
除了行政部门首长外，美国国会连日来不断有议员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在世卫大会开始当天，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发表声明说，台湾被排除在今年的世卫大会外，只会对全球健康带来伤害。他说台湾对国际间改善公共卫生的努力做出贡献，提供了资金与技术协助，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八年台湾都能获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也应该能够参加今年的大会，世界卫生不应该被北京扣为人质。罗伊斯针对普莱斯部长星期天在日内瓦与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举行双边会谈表示赞扬，他说普莱斯的做法展现出将国际合作置于政治之上的领导能力。尽管台湾无法参加星期一开始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在美国政府安排下出席世卫大会的普莱斯，在抵达日内瓦后第一个安排的场外双边会谈就是与台湾代表团的会晤。美国卫生部在一个声明中说，普莱斯与台湾卫生部门官员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彼此在支援全球卫生安全议题上的共同努力。陈时中星期一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记者会上说，台湾要把卫生保健经验分享给世界卫生组织成员，但却遭到中国不公平的阻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中国方面指称是因为蔡英文总统的政策导致台湾今年无法受邀与会，这种说法更是令人失望。陈时中说，
以我们蔡总统所昭示的新情势新问卷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对现况都没有做任何的改变，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由昨天的这样的一个讯息传出来，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失望。我们今天是来谈政治，还是要来谈健康？我们在这样的殿堂里面，我们主要是谈我们的医疗人权， 所有的事情都应该从医疗人权来做出发点，而不是从政治来做出发点。
中国代表团星期天也在日内瓦举行了记者会，团长李斌是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他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必须遵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中国政府过去连续八年同意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和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是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经两岸协商后做出的安排。李斌说，民进党执政后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破坏两岸关系政治基础，导致两岸关系沟通机制停摆，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是民进党自己为台湾参加世卫大会设置了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也是在星期一，台湾外交部针对中国对台湾把台湾说成是台湾省的这个说法出面予以说明，称这是对台湾的矮化，还表示世界卫生组织不应该以政治的理由排除台湾参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台北的报道。
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上午在日内瓦召开，截止到最后一刻，台湾也没有被应邀参加。台湾总统府高层星期一上午召开紧急会议，而后民进党总部和台湾外交部先后就此发表声明。民进党的声明说，作为主权独立国家，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地方政府。身为国际社会一员，台湾更不应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台湾外交部星期一下午的声明说，中国大陆声称我方之参与系基于一中原则之基础，此系片面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报道说，中国在世界卫生大会召开之前曾致函各国代表团，明确指出中国台湾省不应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有报道说，世卫大会5月19日表示，已收到巴拉圭、瑙鲁、马绍尔群岛、所罗门群岛等11个台湾邦交国向大会提交的建议书，要求将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世卫大会问题列为会议议程。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陈冯富珍是北京钦定的世卫组织总干事，因此他被认为会忠实执行北京有关台湾能否参加世卫组织活动的指令。在开幕式上，东道主瑞士的联邦委员、内务部部长阿兰·贝尔塞称赞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十年来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贡献。贝塞尔通过翻译说，
陈冯富珍女士，我想代表瑞士，也代表在座的各位，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在过去的十年中为全球的卫生的改进做出的贡献。
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今年任期届满，即将离任，因此本届会议将选出新的总干事。在另外一方面，正在日内瓦的台湾官方和民间团体人士似乎被排斥在会场之外。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青年团的民间团体成员星期一早上试图领取旁听门票，但是主办方表示门票本来很少，而且事先已发完。不过有消息说，台湾方面通过外交手段经协商获得实习旁听名额，持旁听票入场的有民进党的邱泰源医师、亲民党立委周陈秀霞、时代力量立委高露仪用、台湾世界卫生组织宣达团团长蔡明宪以及一些台湾卫生福利部的官员。报道援引台湾医界联盟执行长林世嘉的话说，今年状况有史以来最为严峻，不但有技术性杯葛，更不完全开放现场的民众换证。不过有报道说，美国卫生部长汤姆·普莱斯已经与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在日内瓦举行了双边会谈。这次会谈是美方在日内瓦期间安排举行的第一次公开会谈。另据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民间团体联合国宣达团人员星期天在日内瓦举行示威抗议活动的时候，被瑞士警方以事先没有申请场地为由盘查和驱离。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政府关押到现在已经超过两个月。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为了争取丈夫尽早的获释，于上个星期在一个国际救援小组的陪同下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向美国国会、川普政府以及国际人权机构寻求协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四，李静瑜和三位被中国政府监禁的维权律师妻子陈桂秋、金变林及汪艳芳一起受邀向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申诉丈夫失去自由的经过。李静瑜在听证会上提到，他希望美国能依据台湾关系法对保障台湾人权的承诺，协助李明哲尽早获释。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外委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表示，台湾是美国的重要民主盟友，也是亚洲和平民主的灯塔，美国应该确认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他说，中国政府在李明哲失踪十天后才表示他因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被关押，这简直是一大笑话，人们要求人权保障却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史密斯认为，李明哲在中国实施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之后被拘禁，政府和中国政府近来以活动人士、异议人士甚至在国外的学者为目标的趋势，但中国与台湾的政治问题应该通过双方适当的机制来解决。中国政府关押李明哲的决定显示他宁可为政治目的而违背对国际人权的义务，毫无必要的让两岸关系更加紧张。史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对李明哲案的处理让台湾人民感到非常担忧，它会影响台湾人民对中国的态度。李静瑜在听证会上的表现非常有说服力，他全力支持为李明哲获释所做的一切努力。史密斯说，
Ms. Lee was very powerful in her testimony on behalf of her husband.
李静瑜女士的证词非常有力，也极具说服力。我们与李明哲、与李静瑜以及正在试图处理此事的台湾政府站在一起，这是为什么我们请他来到听证会上现身说法。中国新的 NGO 管理法让我们感到担忧，因为它显示自由正受到习近平的进一步的攻击。
李静瑜在听证会后再三确认美国国会人员收到他呈交的关于李明哲的资料和证据后，才告诉媒体他已经将国台办通过中间人李俊敏威胁他的录音档及逐字稿交给美国国会。李俊敏告诉他，李明哲是广东地方政府因实施新的 NGO 法而被错抓，警告他不要到北京，否则将取消他的台胞证，并将李明哲被认罪的视频公开。李静瑜说，
他所跟我表述的这些内容，我今天已经交给美国国会全文的逐字稿跟所有的录音过程，交由美国国会去存查去调查，这个是我必须很清楚的告诉中国，你们的广东地方政府犯了错，而且由你们所委派来的代表亲口告诉我的，所以我欲请北京地方政府，请你们的广东地方政府坦承错误，释放李明哲。
听证会上，其他出席的多位两党议员都对李静瑜及三位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谢阳和唐金玲的妻子到美国国会来求助所展现的勇气表达敬意，尤其对于仍然有家属在中国的维权律师妻子，他们还要为这些未受关押但一样面临人身自由及安全胁迫的家人担忧，身心更是受到无比的煎熬。史密斯说， 他希望川普总统及彭斯副总统能够与这些妻子们会面，注视他们的眼睛，并亲自听他们诉说自己丈夫的遭遇，这样才能在见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注视着他的眼睛，提出美国关注的维权人士名单，告诉他这些人受到何种酷刑对待及破坏，并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将他们释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汉光军演的实弹演练阶段开始，与此同时台海关系进一步恶化。不过有军事专家认为不要把两者过分的联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军方2017年汉光33号演习在完成连战电脑兵器推演后，5月22日起进入实兵演练阶段，历时5天，计划5月26日结束。汉光实弹演习的高潮25日将在台湾海峡的澎湖外岛地区，预计蔡英文总统将亲临澎湖检阅台湾陆海空三军的联合反登陆作战演习。同以往汉光军演一样，台湾军方演习仍模拟中国大陆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攻击台湾。此次汉光第一阶段兵推模拟解放军2025年进攻台湾，25日澎湖的实弹演习模拟针对的是解放军联合登陆。另外，演习的某些内容特别针对解放军可能对台发动的斩首行动。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表示，武器系统方面，今年有价值的看点是美国生产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参演。台湾届时将展示新购入的 AH-60E 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汉光演习是那个台湾防守军模拟这个攻击军攻击时的这个防卫的设备了。那今年他们在汉光演习中啊，他们第一次将新购入的 AH-64E 守卫者直升机进行一个这个联合的空中地狱火飞弹发射，也就是它多架然后在空中发射多枚的那个地狱火。
资料显示，台湾购入的 AH-64E 阿帕奇发动机动力传输系统性能得到改良，最高时速293公里，续航能力1900公里，导航设备和探测雷达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AH-6E 阿帕奇可搭载16枚地狱火导弹，27秒内可以摧毁8公里范围内的16个不同目标。施孝伟说，汉光演习中的攻击军是中国大陆军队，这就意味着当解放军武力攻打台湾的时候，阿帕奇空对地导弹发射将对中国军队两栖登陆构成一定的威胁。报道援引台湾陆军司令部的话说，澎湖扼守台湾中南部海域，战略地位重要。汉光演习以模拟真实战场方式，验证国军反登陆作战策略和能力，也确保形成对敌人不敢也无法逾越的海峡屏障。中国大陆的中华网曾经说，阿帕奇给台湾带来的只是虚假的安全，一两件先进武器扭转不了两岸的军事平衡。还有台湾学者说，阿帕奇买贵了，台湾当了冤大头。此次汉光演习进行之际，台海关系进一步恶化。南华早报说，停滞的两岸关系在蔡英文政府执政进入第二年开始之际，看不到有任何改善的迹象。与此同时，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毫不手软，正在日内瓦举行的世卫大会成了再现两岸紧张和对立关系的舞台。针对这次汉光军演实施时的两岸紧张关系，施孝伟说，
汉光演习基本上是台湾年度的这个防卫演习的这个验证嘛，所以这是一个年度例行演习呢，当然我个人认为并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冲击啊，一些我并不觉得这种例行性的演习会引起太多的这个不必要的影响。
台湾政界人士对汉光演习有不同的期待和希望，有舆论认为汉光演习像演电影，重复熟套。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前不久在立法院就汉光军演质询的时候说，
那个都是一种训练，我都承认了，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彼此都摸透了，任何的状况模拟你们都知道，该更新还是要更新啊，不要让人家感觉好像是到最后变成汉光演习变成好像在演戏一样，我听到这个会难过。兵推完以后该检讨的 你们就去检讨，该花钱我认为还是要花钱。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将派出大约40架先进战机和直升机前往中国参加军事比赛活动，其中逆火式轰炸机中国曾经试图购买，但是呢一直被俄罗斯拒绝。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将派出总共39架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侦察机和武装直升飞机去中国参加7月30日到8月9日期间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俄罗斯空军战术训练局局长马克维斯基少将说，这批俄罗斯战机将从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边疆区的空军基地起飞，飞往中国吉林长春的一家空军基地。马克维斯基几天前在莫斯科郊外的库宾卡空军基地接待到访的几十个国家的外国武官时还表示，在将要举行的名叫航空飞镖的军事比赛活动中，中国和俄罗斯的飞行员将分别驾驶本国战机参加8个项目的比赛。俄军这次派往中国参加军事比赛的战机包括图-22M3 逆火式轰炸机，另外许多战机都具有攻击海上舰船目标的能力，符合中国军队当前的需要。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过去十多年来一直试图从俄罗斯购买逆火式轰炸机，但被俄罗斯拒绝。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俄罗斯是否将改变过去的立场向中国让步？逆火式轰炸机是否有可能成为双方的下一笔军火交易，引人关注。在叙利亚战场上使用的逆火式轰炸机在俄罗斯有时也被称作战略轰炸机，但许多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并不认为逆火式轰炸机是严格意义上的战略轰炸机，而把它称为远程轰炸机。他们认为航程更远和威力更大的图-160和图-95才算得上战略轰炸机。分析人士说，中国没有战略轰炸机，最先进的轰炸机也都是在俄军中早已退役的苏联老式轰炸机的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成。为了威慑美国和美军的太平洋舰队，中国目前急需远程和战略轰炸机。俄罗斯通常利用军事比赛活动展示实力并推销武器。俄罗斯决定派遣逆火式轰炸机去中国的动机耐人寻味。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奇辛说，俄罗斯肯定不会出售自己的战略武器，但俄罗斯会利用军事比赛活动达到其他的一些目的，比如宣传俄罗斯军队或是做一些广告。赫拉姆奇辛说，举办军事比赛其实是把军事体育运动以及公关和宣传等活动都混合在了一起。俄罗斯派往中国参加军事比赛的还有苏-35S、苏-30SM以及能对地和对海攻击的苏-34战机，以及卡-52和米-28武装直升飞机。这些飞机最近几年刚刚装备俄军，并被部署在了远东地区和叙利亚等地。俄罗斯已开始向中国交付苏-35战机。苏-30SM 是俄罗斯专为印度研制的苏-30MKI 基础上俄军改进后自己使用的升级版。将参加中国军事比赛的还有俄军升级版的一批苏联时代的战机，包括苏-25VM、苏-25SM 攻击机、苏-24M 轰炸机、苏-24MR 侦察机、伊尔-76MD 运输机以及米-8、米-35直升飞机等。米-35是苏军在阿富汗大量使用的米-24直升机的升级版。自从俄罗斯几年前开始举办军事比赛活动后，中国派遣各兵种部队携带自己的武器装备前往俄罗斯各地，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比赛活动。中国的坦克和装甲战车等装备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 用专列被运送到欧洲地区的一些城市被俄罗斯媒体关注报道。中国去年曾经派遣歼轰七飞豹战机参加了离莫斯科不远的梁赞州的航空飞镖比赛活动。随着俄罗斯与中国军事交流的不断升级，与俄罗斯境内的军事比赛同步，中国将于七月末到八月初首次在长春、新疆和湖北三地举行陆军装甲战车、防化兵、空降兵和空军等六个类别的军事比赛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的人权。709抓捕案，多人在被羁押期间遭到强迫服药的传闻被证实，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此同时呢，天津有关方面近日在网上公布了一段视频，一名自称是北京律师李和平在押期间的医生称，服药是为了给李和平治疗高血压，而李和平的妻子就坚称李和平被抓的时候没有高血压，出来以后呢也没有这个病。据信，这段视频是首次与709案有关的人员证实曾经给在押人员服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近日在秒拍网上出现一个标题为医生介绍为李和平进行诊疗的情况的视频，当中一位自称是周医师的人称是被关押近670天后刚刚被判缓刑后回家的李和平律师在押期间的医师之一，指李和平被关押后诊断出高血压症状，服用正规饮用的药物氯沙弹钾片后治疗效果不错，没出现什么副作用。这位周医生还否认强迫李和平律师服药。外界分析，这个2分21秒的视频的目的明显是为了进行所谓的辟谣，因为此前多位709案曾在押人员近期对外证实，在从2015年7月开始的拘押期间曾被迫服药，吃药后出现肌肉酸痛、精神恍惚、视力模糊等情况。这些人包括北京的李春富律师和李和平律师，取保一年多的实习律师李淑云，维权人士高洪国等人。而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5月18日通过视频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详细谈及李和平被强制用药的情况。他表示，李和平并没有高血压病，但在被关押后马上就被医生所谓诊断为高血压，并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他如果质疑这种药物，就会被医护以及看管强制按住四肢灌药。药物导致李和平肌肉疼痛，意志昏沉，视力倒退，甚至看不见东西。服药时间将近22个月，期间药物形状、颜色和数量都有所变化。王俏玲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所谓用于辟谣的视频是官方对一直严密封锁消息的709案首次发出任何信息，是非常宝贵的证据材料，证明了当局确实给这些根本没有高血压的709在押人员服用所谓高血压的药物。他说，
709它是一个专案组办案的这么一个模式，专案组的这些人连自己的名字报的都是假的，有的始终不肯说自己的姓名。我先生看到这视频当时觉得特别的惊讶，他说就是这个医生，整个的专案组密不通风的这么一个体系，突然一下子医生出来辟谣，我们觉得这个特别难得，就是说这个资料特别难得。而且我先生说从头到尾，特别是在最黑暗的那个时期，这个医生就在旁边，肯定清楚知道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会是什么药，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
这个不知何人拍摄制作的视频曾出现李和平律师和其他在押人员跑步的画面，还有天津市公安医院预审监所医院的牌子，一张病患名字处打上马赛克的长期医嘱单，高血压药氯沙弹钾片的画面。王俏玲表示，这个医嘱单虽然只有7天， 但给外界透露出很多信息，包括周医生的签名周彤、李和平律师在押期间的假名和代号，以及官方用药记录，证实了许多东西。他说，
那个单子上透露了非常宝贵的信息，因为他是辟谣嘛，李和平先生嘛，但是他的名字他就遮盖住了。他在遮盖什么呢？给他化名叫李小春，后来连名字都不叫他了，叫他108号。我一看他那个长期医嘱单上就是写的108号，而且很多护士医生的名字都在上面，只有7-8天的这个医嘱单，在头6个月的秘密地点的关押，他这个他为什么不公开？还有这之后的呢？所以说这很有趣。
王俏玲表示，尽管709案许多人都是30-40岁，没有高血压病状，但被抓后都被检查出所谓高血压，给强迫服药，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
这个医生也说只给他服用一种治疗高血压的，但是你也说了，他给吃的是不同颜色的药，不是他提到的一种治疗高血压的药，对不对？
对，而且很有趣，就是说这一批709被抓的人普遍都是高血压，20-30个人都是高血压，包括前两天李淑英律师还有任全牛律师都被要求服这个药。我先生出来之后自己买了一个电子血压计，每天量自己血压，每天就发出一声感叹，我没有高血压。
有分析表示，这个肯定不是个人行为的有关对李和平律师用药的视频，就像5月18日湖南长沙警方发布否认江天勇律师遭受酷刑导致脚伤的被散布视频一样，是用于应对国际舆论和压力，但不仅没有辟谣，反而证实了外界的说法。中国人权律师5月14日发起要求中国人大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查明709酷刑特别是强制用药问题的联署活动，目前已有几百位公民和律师签名。不过发起人之一的卢思卫和多位律师都被司法局约谈，而签名邮箱也遭入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是两条新闻。香港非建制派28名立法委员星期一向即将卸任的特首梁振英提出弹劾动议，指责梁振英近期私通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向立法会专制调查委员会提交经梁振英修改的调查研究文件，涉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行政干预立法的事件。梁振英反驳称泛民议员滥用弹劾机制。港媒报道，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大律师星期二中午在记者会上表示，预料6月7号立法会大会处理的弹劾动议是根据基本法及议事规则提出，也因涉及严重情节。他强调，梁振英私通民建联的周浩鼎试图干预立法会专责委员会是严重的罪行，等同藐视立法会。新一届立法会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梁振英就任特首之前收取澳大利亚 UGL 公司400万英镑报酬而没有申报的问题。担任该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浩鼎5月15号在委员会闭门会议上，在未申明情况下提交经特首办修改的调查范围文件。周浩鼎在揭发与受查对象私下沟通几天之后呢，被迫辞去委员会副主席。被弹劾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在法庭审讯开始的时候否认针对他的所有指控。朴槿惠面临受贿、勒索、滥用职权以及其他的重大腐败指控，最高刑期可达终身监禁。朴槿惠在去年12月遭到国会的弹劾，今年3月被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下台。此前朴槿惠被发现参与了大规模的腐败丑闻，在被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国会对朴槿惠的弹劾有效之后不久，朴槿惠被拘捕并受到起诉。 对朴槿惠的审判预计将持续数月时间，审判可能会清楚地显现出朴槿惠和据称行贿朴槿惠的家族式大企业集团老板之间的关系，他们当中包括三星集团的李在镕以及乐天集团董事会主席辛东斌。朴槿惠受贿两周前，韩国举行选举，前人权律师文在寅胜选，担任韩国新的总统。文在寅2012年韩国大选的时候被朴槿惠击败。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